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这个网红的第一代啊。网红的这个题目呢，我是想了很久，但是呢，因为自己呢看见这些网红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人啊，我都在陆陆续续的看，那么现在应该到了第四代了。那么也不是每个人都想看啊，但是呢，有些人呢的确好看啊。这个有些呢，他比较清纯的啊，这个有些呢，他有文化的内容，有些呢，他经常呢是有学术上的内容。网红的数量呢其实很大。那么我呢就选择着听，那自己呢做不了网红啊，因为网红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你呢就在于每天呢你要上网去做这个事，那咱们就做不了。我最多跟大家讲讲这个节目就算不错了。但是网红我是注意了很久了。那我昨天讲过，网红这个字呢其实从英语过来的啊，美国比较早有这个，但是现在中国的网红的规模，网红经济比美国还要大，就因为人多啊，点的多啊。网红的英文有三个字啊，它侧重面不同。第一个叫 Internet Celebrity， Celebrity 就是名人啊，大家知道我们说电影界的 Celebrity 就是明星了。那么 Internet 呢就是网络的名人，第一种讲法。第二个呢是用这个 influence， 就是影响这个字后面呢用 er 结尾，就是影响人，我们叫 influencer 啊，这是第二种，就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第三种呢叫 key opinion leader， 这个字长，就是关键的观点的领袖啊，也就是说，所以呢这三种讲法都可以， internet celebrity influencer 或者这个 KOL key opinion leader。其中呢 Internet Celebrity 呢是直接的翻译，就是说在网络上出名的人。 Influencer 呢侧重他的影响力，有没有 influence， 这个很重要。 KOL 呢就强调他在专业领域的意见领袖的地位。那有些人呢就谈不上是有专业领域，那就不用。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把他叫做，一般叫他做 Internet Celebrity， 这个叫的比较多。不过呢在美国呢各种讲法都有，就看你的侧重。在中国呢比较简单，就一个字，网红，就这么一个字。网红呢是一种经济啊，这个经济大家看，这个小路货这没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个网红经济2020年已经占中国的总体的 GDP 占了 1.4%， 也就是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盘里面有 1.4% 是网红的。到最近啊好像更高一点啊，如果说这个网红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占到 2% 呢我都不奇怪，因为呢这个东西呢它还是不断的上。不过昨天我讲了，现在杭州的有些网红的直播中心呢开始没人了，也就是说经济不好。那主要的不好呢不是说网红这些去做的人他不想做，是由于呢消费的力量少了，大家不打赏，大家不买货，那个他就没办法做。因为这个大家在网红后面有经营公司，有中间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我现在先讲讲经济规模，再讲讲今天的题目，就讲第一代的网红的两到三个人吧。我每天讲两三个人都非常好听，因为以前跟大家讲都是像蔡元培啊，讲这些领袖，这个或者讲这个张爱玲啊这样的作家，大家听了觉得乏然无味，但我发这个没有味道。但是呢讲网红的话呢，那就是非常非常有东西讲的，因为每个人呢都与众不同啊，大家都有各的卖点。那么这个主要的变现的方式，大家做网红怎么赚钱呢？我看那些小姑娘蹲在街头别人给她拍，那怎么赚钱呢？有些人是这个卖相啊，就是长得好看，拍漂亮的衣服啊，有些四五十岁的漂亮的女人也去拍，那有人点击，有人看。我现在上小红书呢，有时也看到，要说这个女人五十岁，这个女人六十岁，她看起来呢很年轻，这些呢也有人看，那好看呢，这个呢是属于一个，不过呢那个没有什么的变现的可能，那就靠流量多。如果有几百万人去点，那当然就给广告费给你，但这个呢纯属偶然。主要变现方式呢还是要靠后背后啊，因为背后呢 要有广告啊，要有品牌啊，你穿他的品牌的衣服啊，拿这个品牌的包包啊，那你呢这个品牌呢就用这个来吸引粉丝，那所以呢用广告植入，那么就产生钱。那怎么变成这个钱呢？钱呢一个是直播打赏，那就是直播，直播不容易做，直播在街头就没法做，因为旁边有人走来走去，有人围观，你没法直播。直播呢总是有一个固定的房间在那里直播，我呢基本上没有做过直播啊，因为我这个节目呢都是讲这个知识性的，大家呢就去听了就完了。那直播呢太累啊，并且呢这个还要整理自己的容貌，我做不到这个啊。直播呢我做过几次，都是博物馆呢因为搞展览就直播，那个直播的量呢我自己呢也不知道有多大。我记得去年2024年，当时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徐冰到上海浦东美术馆呢搞个人的展览，那当时呢浦东美术馆呢就做了一个直播，很复杂的，我们带上麦克风啊，两台这个摄像机对着你拍一个钟头，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他呢一直在播，大部分时间是大家对话。那个直播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博物馆很高兴啊，浦东美术馆啊，就说这个你猜流量多少，我当时猜呢如果能够达到10万人，我就觉得很有影响力了。没有想到那天呢是360万这个直播的观众。那个呢是极高的一个数字啊。那我估计主要原因是因为徐冰老师呢他比较出名啊，加上我们两个人的搭档都不错。那么其他的直播呢我也见过几万人，那如果在大学讲课，那一般收的呢几千人上万人是有的，但是呢永远没有这些网红那么高，因为网红呢就是靠流量，所以他们用尽一切方式呢做流量。我在这里讲网红啊，这个不一定就看得见的，我们知道在看得见就是现在有这个网络的直播，或者有网络的这个什么小红书啊 TikTok 有这些，以前呢就已经有了微博，微博呢是文字呢也有点击量，点击量够了它也给这个流量的这个费用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网红呢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有20多年了，这个从1990几年就已经开始有人在微博上发文章了。我呢不是一个微博特别兴趣高的人，所以看的不多。好多时候呢都是别人看到了叫我去看，我才看到了。我等下要讲到的一个第一代网红木子美，他就是属于这一类，那就是有人看到了叫说，哎呀王老师你赶快去看啊，谁谁谁谁啊，在里面有这个，我呢就看了以后，哎，觉得很有趣啊，并且呢每天呢播一段，那真是卖关子，所以呢这个就慢慢看。那么到底这个有多大呢？我现在没有最新的数字啊。我们知道这个2020年的上半年，就是上半年这个当时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直播，就是2020年就是刚刚新冠状病毒的那个上半年，大家关在家里嘛，这个直播带货就超过1亿1000万场，有1亿1000万次的播出。这什么概念呢？大家在家里基本都在看这个直播买东西啊，因为那个时候封在家里。那个当时活跃的主播2020年有40万人很活跃，每天都有的。现在我估计恐怕超过40万这个数字，2025年。那么这个直播的用户呢，2020年的3月份，当时的统计呢，已经有5亿6000万人是每天呢看这个直播的。你想这个量有多大？所以这个收入呢就有很高的。我们说顶尖的这些网红年收入呢可以达到几千万，因为他卖货嘛，他也能够卖到100多亿的货，他不就有上千万的收入，这个呢或者几千万的收入，这是顶尖的。我下面会逐步的讲这些人呢、啊、比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白领的赚得多得多。顶级的网红年收入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有些还超过。我昨天讲的这个薇娅，这个女孩子她因为偷税漏税罚款都罚了13亿，你想她有多少钱呢、啊、并且呢收入呢多元化。所以呢就是上中游了，上游就是背后的品牌和广告方，还有呢一些真正是做这个行业的 就是上游，就是哎，我给钱，我要卖东西，那就请你做。这个卖东西不需要一定说卖汽车这么大的东西啊，买粽子啊，买月饼啊，他也会做的。因为有了你，哎，大家才知道哦，原来我这里能够直销广州的月饼，那当然好了，大家呢就会看着买。这个呢是有上游给钱的，这个呢就是网红的经济的实际的支持，就是上游的品牌商和广告主。中游呢就是内容了啊，大家呢就做服务，比方说我昨天讲到的这个专门去找人去做的这个 MCN， 就是 Multi Channel Network 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啊去找人选人培养人，然后播出跟你放，然后呢做中游，然后呢拿上面的钱到下面再收钱，这个是中游。他们呢还有做短视频的平台，有些视频呢很短，还有短剧啊，大家看见不要钱看的，这个呢是中游。下游呢就是广大消费者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拿着手机啊，或者拿着个平板电脑就可以看见的，这就是最终的消费者。什么人都做啊，这个网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以中国的商业活动里面，我们现在网红呢就见得多得不得了了啊。我们知道大家说你讲了半天都是讲一些虚话，你不说今天要讲几个人吗？我讲几个人啊。这个大陆的网红历史呢大概可以分四个阶段。这个第一阶段呢，那个时候呢还是文字为主啊，这个然后呢到第二个阶段呢就开始出现影像了，到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最火的时候，现在应该到第四个阶段，2025年就开始走下坡了。但是这个经济已经存在了，占国民经济的1%几，它是个蛮大的一个经济活动。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我就先讲讲啊，这个讲到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位女性啊，她的名字叫李丽啊，美丽的丽，大陆的这个简写体的丽字呢，下面没有那个陆字，就是上面一个就是美丽的丽字的简写，在那个上面，它叫李丽。那么这个丽呢，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个李呢，把它拆了就变成木子，所以她的笔名呢叫木子美啊。这个一个女记者，1978年生的。年纪不小了，到现在也是几十岁了吧，1978年，是一个粤东的人。我不知道他的籍贯，应该就是潮汕地区的人呢，瘦瘦的，不是多好看，也不是多难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他呢是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本科毕业。大家知道在中大在广州毕业以后呢，一般人呢都不会回到汕头去，因为来到大城市读了大学肯定留在广州了。他就找工作做，当时呢就做了广州的一份非常有名的画报，叫城市画报。这个城市画报呢是一个办得很漂亮的画报，这个画报卖得不便宜，但是呢这个图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画报呢是这个南方报业集团，就是南方日报集团，他在办的这个杂志，1999年才办。当时城市画报出来以后呢，我还经常买来看，那个我不会订啊，但是呢走过这个报摊呐、啊、走到那个书店呢，他在第一排呢就放这个城市画报。当时我还住在一个小区，那个小区呢有一个书店，那个书店现在也没有了。那个书店的门口呢，就每一个月都摆了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放一期这个城市画报，一个礼拜出一次，照片非常漂亮。这个李丽，也就是木子美呢，就是这个城市画报的编辑，做书啊，这个做文章，做得不错的。那么2023年呢，这个木子美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呢、啊。当然我认得的那圈文化界的朋友呢，有一些人认得他，我并不知道，也没有人说过认得这个人，因为我这个完全不是那个圈里的人，因为那个需要是另外一圈。这个木子美呢，我现在看他的这个过程，从2003年的6月份他公开自己的日记啊，我就觉得呢他是在很多方面呢他是与众不同的。那第一个，他的性生活是比较的浪漫啊，就是很多的男朋友， 这就是有性关系的男朋友很多。那么当时在广州，你想2023、2022、2023那些时候，那个娱乐圈呐、啊，这个报界啊，有一批青年男女呢，他也比较随便啊，就是上床是比较随便的。这个木子美呢，就2003年6月就开始在这个博客里面就写给大家可以看的日记。那么把日记给大家看呢，也很少见啊。我现在也在写回忆录，但是我的回忆录呢，就一般不会放到网上给大家看，因为它毕竟有很多隐私的事情。那么当然呢，讲的也都是自己的这个读书啊，也什么事儿。木子美呢比较特别，她呢就写这个呢是性经历，就是她讲的不好听就是睡过的人。2003年6月写，7月我就有朋友。就是跟他们那个圈熟，就跟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木子美的这个博客的文章啊，就把木子美这个名字给我。我说我没看呢、啊、我又不认得这个人呢、啊、这个并且呢他是画报社的编辑，我跟他这个画报没关系，因为我的文章呢不在画报上发表，所以也没有打过交道，但是说你要看一看呢、啊、这个6月开始登到8月。那个我是10月回到广州，从美国，当时有些人说你真是要看了，因为这里面有些人你认得啊。我呢就一看，他的里面呢就讲了他和几个人的这个一夜情啊，就是男女之间的一夜情。这个呢就没有完全把名字写出来，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地方的人呢大概都猜得到，他有两个人我是认得的，一个是摇滚乐的一个歌手叫王磊啊，王磊那是很出名的，我们叫北有崔健南有王磊啊，是这么一个摇滚，就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代，披个长头发，人非常好啊，我跟他打交道很多。王磊这个人待人啊、节物啊、言谈啊都不凡的，并且特别能唱歌。我这摇滚乐我认得好几个人，这个王磊呢是在广州认得的。但是木子美呢就用日记呢就讲了这个王磊，并且呢王磊呢他写的他很糟糕，这个就要命了。因为呢这个写王磊呢，他就说这个人呢他的没力量啊，或者是时间短，这些都是很忌讳的，他写的非常清楚。那么这一下子呢就轩然大波。那个王磊那时候气坏了，因为他写了那个文章以后我就没见王磊。王磊大概也不怎么，因为一个摇滚音乐的人他不就整天要在台上唱吗，这个搞得他这样做的话那个压力就很大，那个没有办法呀，那怎么能够有人在看你呢？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搞得当时呢就是有点我也不知道，有点乌烟瘴气了啊。那个其实那种事情有些人说当时就有了，1970年代就是有些女作家用自己的性经验来写这个文学，当时有些人说这叫妓女文学，我呢基本上没看过啊，不知道，直到看到木子美。那么但是木子美来说呢，这些用性来做写题材的这些女作家呢都是小说，是自己的心里想的，根本没劲。他呢就根本就写自己的经历，就写真的。木子美写的出了一本书啊，性爱日记，叫遗情书啊，就遗留情爱的这本书叫遗情书。这个2001年就开始发表了。2003年呢他呢就在博客上开始登，到8月把王磊打出来以后呢，那就整个网络都惊呆了。但是我在广州的那帮朋友呢有好几个人跟他有过关系。当时呢这些人呢都吓得不得了，就不知道这个木子美的下一期会不会把它登上去。那后来我就问了有一个朋友跟他有过关系，就说很提心吊胆，因为怕老婆看见了。当然后来呢因为木子美大概人也多写不了这么多，就点了这个摇滚音乐家，那一看就是王磊。那么这个事情呢放在上面啊，当然还有一个办杂志的很出名的，我忘记了，姓孙吧，好像大概是有这么些人。那么就突然间发现我的身边的一圈人呢都非常紧张，就是木子美的能力。木子美呢非常的这个精彩的，她保留她所有和她睡过的男人的资料， 包括没穿衣服的艳照啊，他留着，这个很恐怖啊，要登出来你怎么交代啊？还有来往的邮件他也留着，还有呢所有的聊天的记录录了音也放在那里。那么用文字解说呢，这些男人的姿态呀，他能够坚持的秒数啊，他的硬度怎么样，全部记在上面。这个呢很恐怖，这个就是流水账，这个必要的时候就是流量了。所以木子美这个一出来，这第一代的这个网红啊，其实这么出来的。这个写的呢大家看得热血沸腾，他写得很直接啊。当时呢很多人都还找他的文章去看啊，就是说哇原来是这样啊。那个王磊呢当时气急败坏啊，所以说木子美他们真不道德啊，我跟他做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是个女编辑啊，没想他把这种事情都写出来。那这个没办法，因为你自己呢，我们有些开玩笑说这常年打雁呢，就常常去搞啊，那没有想被大雁呢捉瞎了眼睛，就是养王磊的。那么这个呢应该说王磊是阅女无数啊，然后呢他到这里呢就一下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木子美一出名以后呢，我就跟着看他的这个微博了。这个微博里面呢就有很多人慕名就求睡啊，就跟木子美说，哎呀我跟我来睡一觉吧，啊你随便怎么写我都可以。那个时候这个木子美在日记里也就跟着写了，他说那个时候媒体工资网啊找我开光，就找我睡啊，就跟拜码头一样，就轮流的上。这都不是我编的，是木子美自己讲的。这件事情呢也公开，大家现在上网都可以看见这些文章。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木子美把这个王磊把它截出来是2003年，那个时候呢就没完了。那但木子美呢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阵地，他毕竟是学这个哲学的，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那么这个呢这个做了好多的事情，那因为他的日记在2004年就被官方给他关了，说你这个太不道德了，把自己的性的经历写出来，还攻击了很多点名点姓的人，就让他停了。2004年他在上海住了一段，2005年就到北京呢当了编辑和写手，这样呢就3年就不见木子美。到2007年呢他就代言一款壮阳酒，哎呀又出来了，并且是壮阳酒，大家说这个木子美呢就不得了了，又出来了，所以很多人想追着看，但他没有再揭露什么人，他就说这就应该消停了吧。哎，这个时候呢他又在2009年那个微博大兴，自媒体的时代来临，这个木子美呢又披马上阵，就加了一个这个自媒体的号叫不加 V 啊，这个 V 字啊，不加 V。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更好了，因为早年呢还是通过这个 internet 发一点文字，你呢还没有一个公共平台可以看，到2009年呢点上他那个不加 V 就可以看，那就不得了了。那这隔了一年，他呢当时这个方舟子打这个韩寒，韩寒是一个赛车手啊，很帅哥的，能写文章，很多人都很欣赏他。那么有一个人呢就打这个韩寒，就说你不对，这个人就是方舟子啊。方舟子这个人我会讲，往到后面我会讲，这个人呢也不是闲着的人，那这个人呢还是有很高学位的，专门打假，打的人就多了。我所以呢说我这个节目后面呢听的故事很多。这个2011年这个方舟子呢就打韩寒，其实10年木子美呢就加入打倒韩的阵营。他呢当时是说韩寒呢厌女症，就讨厌女性，有大男子主义，就不喜欢他，说女人也是人呐。到2011年呢方舟子出来就打韩寒，说这个又没有毕业证又什么东西，这个文章呢未必是自己写的。木子美呢就公开的站队方舟子。那么韩寒阵营里面呢有几个人这个是坚决支持韩寒，那有一个呢是个书店的老板叫陆金波，一个呢叫北京兵人，这些人都是韩寒阵营的。那木子美呢就站到了这个方舟子这个阵营。那么所以这些人呢 就骂这个骂得很厉害啊，穆子敏你到这里来一样骂，这个憨就是我们的这个正义的象征。那么这些人呢觉得能够支持方舟子把憨打垮，但是呢穆子敏呢这真是有备而来，他呢就上网呢，他不干别的，他晒出呢和陆金波北京兵人的云雨记录，他又把这个抛出来了。这些云雨记录一出来，这个书商陆金波就给这个穆子美说道貌岸然啊，他呢把他自己的记录册里面的女人分成两组，一种呢叫遗稿组，就是我已经睡过的，还有一个叫待稿组，是准备上的。那么还有呢他自己拍的这个裸照，这一下呢把陆金波吓了个够呛，马上就退了，就不敢去支持韩寒了。那么这些呢就不得了，从2009年开始，这个穆子美呢用手撕了很多人，当然第一个就攻击韩寒，这韩寒呢也没办法跟他招架，但是他调转头来他呢又手撕方舟子，方舟子他本来站着阵营，后来又说方舟子不是个玩意儿，又上网了，然后把这个书商陆金波也搞了，还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的一个领导人叫孙冕，这个人我还挺熟的，这个人这个老顽童啊，这个孙冕，他把孙冕呢也说了，因为跟孙冕呢有过一手，所以呢这个呢就这个搞的人多了。这个孙冕现在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说起来孙冕也就是哎呀这个也挺可怜的，也就是说他因为做这个生意啊，做的他这又喝酒嘛，就是这个做。那么哦，孙冕现在在不在我还不知道啊，我不记得了，因为2024年孙冕还出来，估计他现在还在，但是他把孙冕呢就是给这个穆子美呢也把他攻击了，估计孙冕呢也有过一路啊。还有很出名的五月散人他也说过了，还有杨树鹏他也攻击过柴静啊，这个跟他没有这个什么性的关系，那就是观点不一样，他也攻击这个那个，所以攻击的人呢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攻击的人最后呢把蒋方舟也把他捎带上了，蒋方舟多年轻一个小女孩，她不是跟着那个梁文道啊这个等等他们一起在做那个这个锵锵三人行时候出道嘛，后来现在又做这个圆桌派啊，就做这个节目窦文涛啊他们一起讲，这蒋方舟还蛮能讲的，但是呢这个穆子美呢也攻击这个蒋方舟，这个呢他基本上呢没有失败过啊，他手撕的这些人韩寒啊方舟子啊陆金波啊孙冕啊五月散人啊杨树鹏啊柴静啊蒋方舟等等这些人我刚才讲错了，我不知道孙冕他现在还是不是健在，我因为很久没有见老孙了，因为有人说他故事了，我估计还没有啊，我现在点开网看看呢没有说他故事啊，对不起如果讲错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我说呢这个穆子美呢都是等人闻风丧胆，所有人都怕他，因为他一打就打中。那么但是穆子美呢自己呢也有一个他过不了的坎，就是他命中居然还爱过一个男人，这个人呢他不是个什么大人物，是个北京郊区的一个地方叫燕郊，燕郊呢有一个司机，他呢就喜欢这个司机，司机是结了婚的，穆子美呢见到这个司机呢就喜欢的不得了，就想嫁给他啊，并且呢跟他说我给你生孩子，但是呢这个司机呢说不行，那我有老婆，穆子美呢硬要跟他好，他打了穆子美，穆子美把他打的伤痕呢也发上这个帖子，但是呢还是要跟他好，那么一直是喜欢他，那这个我就觉得穆子美呢是非常特别的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在一起有关系有2年了，这个司机的老婆呢就发现了，就注册了一个账号，就去看这个穆子美的微博，这才发现。但是呢穆子美呢那就不肯善罢甘休了啊。他说呢这个穆子美呢就跟他说了，他就把那个大婆骂得狗血淋头，就说别人那个正房好像还不如他这个偏房，这个非常他太爱这个司机了，他呢什么都喜欢。然后呢这个司机说不行了，我今天要回家看老婆看孩子，他说我给钱你啊，花钱买你的时间，司机打他， 他就把照片呢就放在微博上控诉司机，但是还不肯告他，就是不肯撒手。司机最后没办法，就洒脱不了，就告到法院了，就告他说被告穆子美多次对原告司机进行纠缠并且威胁，我不得已啊，原告和被告发展为情人联系。这个呢最后呢法院判了，叫穆子美呢就封了号。2023年，这个呢就好像穆子美呢就完了，我本来讲这一段呢就觉得就结束了，但最近呢又出事了。这个穆子美啊，我们就讲讲啊。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电影导演，这个人的名叫申奥，不是申请奥运会啊，就是他姓申，叫申奥，他名字就叫申奥。年轻人今年在39岁。这个申奥呢拍电影很成功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那么他2023年他拍过一个票房的冠军叫孤注一掷，2023年他就已经变了这个冠军片，那个时候跟穆子美就已经有关系了，那叫孤注一掷。那么这个呢是怎么认得的呢？这个当时呢是这个2005年申奥呢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那么大家都知道穆子美这个人呢，因为穆子美这个人已经出了名了，2003年他爆出了那个王磊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所以呢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一班的男同学呢就请穆子美来参观北京电影学院。那穆子美当然来了啊，一个女孩子来嘛，受欢迎了，也不算年轻的，7、8年生的。那么一班男同学呢在宿舍楼下见到穆子美陪他吃饭，穆子美呢就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申奥，那长得漂亮啊，白白净净高高大大，但是呢不怎么讲话。那么这个穆子美呢晚上在北京电影学院和这班同学吃完饭要回家了，这个申奥呢就说你一个人回家，北京电影学院呢又比较偏，那我送你回家吧。那么就跟他一起就回家了。那个回家的时候，那个这个申奥呢，这穆子美就说那你就在这里过夜吧。这个申奥呢就跟他讲，我是个处男，我没有搞过，没有这个经验。这个穆子美说那我教你吧，这是我的教学对象啊。但穆子美在后来在公布的日记上又把申奥又说了一顿，说两个人的这个接触啊这体验不佳啊，他说我的教学经验不好了。这个事情呢事实上呢是不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就申奥谁想到了，因为申奥今年呢2025年呢就拍了一部中国最卖座的电影叫南京照相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南京照相馆呢，这个是纪念这个抗日战争70周年的一个讲南京大屠杀的这么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中国呢获得了13亿人民币的这个票房，那好得不得了。7月25号公映，13亿人民币是成为暑期票房的冠军。这个咱们都看过，这个电影是真的不错的。那么结果呢这个那个穆子美呢就在微博呢就讲了他们两个人的性关系，并且说呢，我第一次睡这个申奥的时候，他17岁，是个处男。哇，这个讲出来，你看这个申奥现在就不得了了。并且穆子美说，这个他曾经在微博里面就讲过，我睡过一个这个有出头的人，就我睡人无数，但是有些人呢出了头。他讲的就是申奥。申奥当时23年就说，你等我出了头，你再写我。好，结果25年你出了头了，就写他了，所以申奥呢也跑不掉哈，就被说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中文的第一代网红，那想起来呢我觉得呢非常的搞笑啊这个事情。当然现在穆子美也没闲着的哈，现在呢恐怕后面有些人呢跟他有过关系，你要小心一点啊。他这个人呢这个火力十足，并且呢打得很准，一打一个准。那个不得了啊，这个是我们讲第一代的网红。那么当然网红跟他当时同时比他还更早成名的还有写小说的那个就没什么关系，比方说有个叫痞子蔡，这个台湾人， 蔡志恒，那就比木子美年纪大多了，1969年生的，比他大这个20多岁。这个人呢，他不怎么出面，他就是写小说，写网络小说。但是网络小说呢，成名早，他比木子美成名早。木子美是2003年，这个痞子蔡呢，1998年呢，就写了一部网络小说，叫做《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看这个字啊，觉得非常的这个兴奋敏感，其实是个简单的故事，就是讲这个网络的一代男女都没有对象，在网络上呢就求偶，男的呢貌不惊人，女的呢这个纯情美丽，那就是一个差，一个渣男，一个差，很差的男孩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孩，男的还喜欢吃醋，那么女的呢人见人爱，结果呢经过网络两个人邂逅了，那就成为一对恋人，好得不得了。这个结尾呢就是韩剧的结尾啊，女主角呢因病去世。那么这段感情就完了，这部小说就完了。这个发行量第一次出的繁体本就卖了30万本。在网络呢抢着看。这个主要现在台湾红起来的这个小说里面的两个人呢都在麦当劳，一个人叫一杯小杯的可乐，要一份大薯条，就在那谈恋爱。结果这个文字一出来呢，整个台湾都风靡，特别是台南，因为呢这个痞子蔡呢是成功大学的水利工程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又是个教授，所以呢又写这样的文字，哇，这个简直不得了了，大量的台南的年轻人见麦当劳就进去坐在那聊天啊。我这个零几年去台湾也到台南，我不知道啊，后来很多人带我到麦当劳呢去喝杯可乐了。这个大家说你看那些男女就是受到这个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影响的，这个是第二个，也是属于第一代，跟那个木子美是同代的。那么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不知道够不够讲第三个，就是芙蓉姐姐了。芙蓉姐姐呢，这个也是靠卖丑出位，这个也很特别。你说木子美怎么讲嘛，她也还好看啊。这个芙蓉姐姐呢，那真就是比较富态了，就这个人绝对呢讲不上美丽，那只能说是一般长相。那么大家熟悉的网上呢就一定要美丽如仙呐、啊，像木子美这种比较特别，他讲自身的性经历能够博得这个咖位。那么但是呢这个芙蓉姐姐呢没有什么的优势。这个芙蓉姐姐呢她其实是一个陕西咸阳下面的一个县，叫武功县，是一个乡里的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她呢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住在县城里面。1996年考进了陕西理工学院，96年呢、啊、96级机械设计专业，不挺好的吗？他还拿到了奖学金，但是呢1997年呢就退学了，就不读了，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够在陕西一辈子。他呢就回到了武功的这个集镇的高中去复读，再读一年高中准备考大学。那么结果呢在高考前夕呢被车撞了，出了车祸，伤势比较重。那么高考呢那就不行了，因为撞伤了，养病都养了这么久，然后呢他又没办法，又回到了这个陕西理工学院。那么在这里呢重新读书，就是97级，那终于读毕业了。这个一共前后花了5年的时间，毕业以后就分到陕西省建工集团的安装工程公司，下面有一个叫陕西省安装机械工厂去做工。这个呢他考研究生考不了了，他就想去读研究生，所以呢又不安心在这个陕西安装机械工厂。26岁那年呢，这个人呢芙蓉姐姐原名叫史恒霞，他呢老想着去北京要读北大，他就北漂了，26岁到北京，不年轻了。他呢看见北大的校园，就干脆呢就在北大附近租了个小房子。这个史恒霞买来学习资料，就准备呢考研上岸。没想到呢没办法，第一年考不行，第二年考不上，第三年又考不上，3年都没考上，就熬到了这个29岁快30岁了。没有办法了，那么最后呢他就在论坛上来发表文章，北大清华两个的论坛呢、啊、高校的论坛，他就投稿就放在上面，那个电子嘛放在就行了。有一篇叫做北大你是我前世最深最美的痛，哎呦，大家想这是什么人呢、啊、 他就说，北大你等我，我一定要让你啊为我而感到骄傲啊，就讲这么大的话。这个字里行间呢毫不忌讳这个狂妄和自恋，网友就好奇了，这个作为吃瓜嘛，他说我是青春美貌性感怀才不遇啊落籍啊被渲染的呢凄美动人。哎呀，他的帖子热度连续十多天都在中国大陆的网页的头端，大家都说不得了，网名叫做火冰可儿，那多好听啊。那么吃瓜群众呢就说这是一个尤物了，就等着他呢，也就不忌讳趁热打铁，就在北大的北大未名还有这个清华的水木清华两个论坛上呢摆出一系列的舞蹈照片，说自己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那么一看呢，哇，这么胖，夸张的 S 型的曲线，性感动作，辣眼的长相，明明普通又那么自信，这个一出来以后就网络呢就整个红了，本来已经红了十多天，这下那么不好看的又来了，就大家干脆叫她芙蓉姐姐。但是呢由于有了这个关注呢，反而很多人都看她，虽然不好看还要看看她怎么闹，这样呢就越搞越厉害，所有地方都去，因为他这个名气大，芙蓉姐姐到处都摆出标识性的 S 型造型，靠卖丑吸引眼球。2005年开始就进军影视歌坛主持界，还参与做微电影啊，推出个人的单曲演话剧，筹备演唱会，担任公益节目的主持。哎呦，这个简直是不得了了，并且呢因为人丑啊，所以看的人比看美的人多，因为美的人是同质化很厉害，都长得一样。这个呢芙蓉姐姐呢就特不好看，所以呢就被的影响力最大。到了2006年有一个网站把她评选为影响中国的60位时代女性，那有宋庆龄，有张爱玲，那芙蓉姐姐也算一个，那的确影响力大，因为丑啊。甚至呢有一个歌手叫王蓉，还发布了一首歌曲叫芙蓉姐夫，就他的那公开讽刺他非常露骨可薄的歌词，就不忍直视，我就不读了。他呢有没有这个芙蓉姐夫呢？有人的，没有领证，比这个芙蓉姐姐小15岁，他爱到骨子里。那么没多久呢，这个芙蓉姐夫呢他就受不了了，因为网络的暴力太多，都点着芙蓉姐夫来骂，就不搞了，大家就劈腿了，就分家了。没想到呢这个芙蓉姐姐被抛弃以后呢，发觉自己已经怀孕了，所以呢就找到了这个芙蓉姐夫要讨个说法。结果呢那个姐夫呢骂了一顿，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吧，你生下来叫做亲子鉴定，他这个呢就决定了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呢就想办法自己带孩子。这个消历了17年以后，大家都看不见了，他开始学习了，那个我们说练瑜伽了，减肥了，学茶艺了，看书了等等，觉得呢他就没有事了。到2009年呢，他居然说要到北京大学讲课，就是这个史恒霞，他说我建造了平民文化，树立了平民文化的榜样啊，就是说啊，你不要，我不怕哦，又大家又欢迎。因为美人来呢大家就看看长相，丑人来大家就看故事，这个多了。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呢，这个其实大家要知道，这段时间他已经赚够钱了，因为他凭丑啊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啊，微电影啊，他已经有了积累，有4套房子。当时我们记得一件事情，2016年当时有个演员叫王宝强，老婆叫马蓉，马蓉呢和王宝强的经纪人呢就出轨啊，两个人呢搞得像夫妇一样，最后呢给发现了，王宝强离婚，沸沸扬扬，所有人都骂这个马蓉，骂他的那个经纪人，那经纪人抓了坐了监狱去了，马蓉呢也就基本上呢就没办法，王宝强呢变成一个人啊。那么王宝强这个离婚的事件的时候呢，这个芙蓉姐姐呢又发了一条博文，他高调的向王宝强求婚，并且呢还在网上晒出自己的4本房地产的证明，有一摞的银行卡，还有一把豪车的钥匙。哎，这个又回来了，你说这个俗是不是厉害啊？哎，我们讲 这个第一代的网红就有这么多的故事。好的，我们明天继续再讲，拜拜。